教会生活蒙福的秘诀，回转向小孩子。
好，马太福音是一卷非常丰富的书，那尤其呢，他这一章啊，他有说到有一些话是非常特别的。那在马太福音，他有许多丰富的教训啊，就像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是讲到啊，在国度里面这些跟随主的人，他们里面的性情，他们的生活。那还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啊，地上历史，讲到神的子民在地上历史的过程啊。那另外呢，还有马太二十四章、二十五章，那就讲到我们将来要面对的一切。我们不只有今生，还有来生，还有永世。那这些是记载在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。另外，马太福音有两段话是很特别的，有人把它称作教训，有人并没有把它列在其中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十章还有这一章第十八章。第十章呢，是讲到主耶稣啊打发他的门徒们出去，这段话十八章重在告诉这些跟随主的人，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怎么来传扬福音，那时候你要来面对的环境是什么，我们该采取的态度是什么，我们该有的存心，我们该有的认识是什么。到了第十八章讲什么呢？这里不是说我们去传福音，是重在什么国度里面，进到天国里面，神的子民彼此之间要怎样来过生活。一样是人，但是人在同样时间和空间可以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我相信在 case 有些学生一样从中国来，一样是读一样的专业，可是有人可以活得很快乐，有人可以活得很辛苦，有人活得痛不欲生，有人活得我觉得得其所哉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呢？就看到你们抓住一些要诀。好，那十八章呢很特别，这教训是什么呢？是讲主耶稣对他门徒说的话。这段他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当主耶稣讲完这段话，主就怎样呢？离开加利利省往耶路撒冷去了。所以呢，他要在这里培养培训或者成全这般跟随他的门徒，就告诉他们你要往前走，有些话没机会说了，出发前赶快告诉你，因为再过半年那我就要不与就怎样呢，不能像现在这样与你们同在，那时候我就从这些这个肉眼看得见的同在转到呢无形灵中的同在。所以那时候他就跟他们教导一些原则。所以这十八章主啊做一些事是很关键的，可是呢又是很难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主在这里就没有再怎样呢，再啊医病，没有叫瘫子起来行走，没有叫瞎眼的看见，没有叫聋子听见，也没有叫着大麻风的得洁净，也没有叫着污鬼的人呢得释放。主也没有在这里做一些啊行一些超自然的奇迹，主没有呢叫风海平静，主没有叫这些饥饿的人得着饱足，主在这里却只有对话。但是有时候对话的内容是更重要的。好，那这里对话是什么呢？请我们再留心低头看一下你手上的圣经。你手上圣经，请你记得看一下圣经呢、啊、要享受它的丰富呢，要学习啊逐字逐句的去看。尤其啊我却奉劝在座大部分都是经过这个一些啊成全培训，千万不要用啊读 paper 的态度来读圣经，一读的话你会掉好多东西。当然我不是叫你们那从今之后到了学校就慢慢读，不是，我说来到圣经面前你要换一个不一样的态度。好，那怎样呢？你这第十八章第一节，我们请读一下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一句话，读什么呢？哎，停一下，圣经第一句话是，哎，对不起，停一下，圣经第一句话只有当时。这个版本是把它漏掉，在希腊语我们说当时， 好，我们再读另外一节，21节。那是，哎，对，也是一样。所以你看，18章是在同一个时间的，是在同个空间的。那当时是当什么呢？18节说那时，就表示接着第一节，对不对？因为主在那时候当时之后就说了一段话，然后呢，当时当什么？当17章了。17章那时候发生什么事呢？就是有一个在啊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中间最出色的、反应最快的，按国内来讲叫三好学生。你们说阿闷吧。哎，那主啊，看他反应真好，而且得主的称赞，主就给他什么呢？哎呀，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。主就表扬他，然后对他说啊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然后下面句话，这钥匙有什么用呢？这钥匙啊，不只是怎样呢？这个进出一个自己进出出方便，他是说啊，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锁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哇，那时候旁边人一听啊，傻了，钥匙都给出去了。那国内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晓得，你知道这个，有人可能知道。现在啊，有时候有些啊特别人物到一些特别的国家或城市啊，他们就会给那些啊贵宾啊一把钥匙，这是一种尊贵。假如啊，这个今天呢，刘涛哪一天呢回到大连，大连市长送你一把大连市的什么试药，对不对？有吧？哇，那肯定呢，刘涛是与众人不一样的。这因为拿到这个钥匙是一个表扬，是一种尊重，表示一种肯定。好，那这跟你有没有关系呢？就是啊，当这个拿过啊天国钥匙的彼得，在17章末了，发现呢、啊，他拿了钥匙之后啊，他就犯了一般人最容易犯的事，人得意啊，就会忘什么？哎，对，那基督徒得意会忘了谁？主，哎呀，你们都懂啊，这忘了什么事都问主，嘴巴把主耶稣供着说他是主，但是遇到事情呢，还是自己做主，而且越得意越顺心，别人越肯定越表扬的时候，常常就把主耶稣丢在一边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他就啊犯了一个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、啊、犹太人跟他讲说啊，哎，你们夫子啊，要不要纳的圣殿的税啊？啊，这里不是罗马帝国的税，啊，这里是什么税呢？丁税，就是其实这翻成丁税啊是有点不太准，它是圣殿。为什么丁税？就是每一个男丁要交多少钱？那结果主就这里就成全彼得说，这个你才说我是神的儿子，我要纳钱给神的殿，这说不通嘛。那结果呢，彼得很得意啊，他那时候忘了问主，也把他所他那时候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，结果他是啊背啊什么呢参考书的标准答案，背完之后跟他生活没有关系的，结果呢他就啊就说纳，结果后来主就成全他，就主怎么成全他，就叫做一件、啊、不合逻辑的事。渔夫啊没有钓鱼的，渔夫啊最大本事是什么？捕鱼。主就叫这个能干的渔夫叫他去做什么事呢？钓鱼。还有钓鱼那个人捕鱼整网捞上来鱼啊是啊会算鱼的，但每个人算鱼绝对不会把鱼的嘴巴捞开看看有没有钱。结果这是叫彼得做一件事啊，第一个要去钓鱼，而主说钓上来第一只鱼啊嘴巴打开就一块钱够你我。哎呀，那我们的做你我的税银讲完之后，圣经说那时就当时，就后来彼得当然就乖乖去钓鱼啊，一边钓鱼一边悔改啊，一边钓鱼一边在那里啊。那其他是一个什么使徒就说啊，哎，那他这个他是学科，他现在本来是被表扬，现在这一次这门课啊被当掉了，对不对？那被当掉了就应该怎样呢？就应该啊把天国的钥匙啊让出来吧， 不能老是他拿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们小学时候啊，有段时间学校为了鼓励我们学习啊，就是前三名给你一个什么小小的牌子挂在身上，然后这个牌子会跑的，因为呢在下次月考，那有的人呢就要把牌子让给什么前三名的，那他们这个是很合理啊。所以圣经说，当时门徒进前来，跟门徒啊想要拿钥匙又不敢讲，讲得很含蓄啊。所以我们读一下十八节整节来。当时门徒进
前来，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
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是，就是说他已经不行了，主啊，那就应该到底谁大呢？本来彼得最大，他排队排在前面呢、啊。现在啊，他现在、啊、捅了个篓子啊，对不对？排队就到后面去了吧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主啊，就回答他们那句话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啊，我们啊一生啊常常遇见的问题。主啊，到底谁大？主不，可是呢，人的眼光是注意大和小，注意啊成功或失败，我们注意是被人肯定还是被人轻看。但是主说我不看这个，主下面那句话，主没有说大和小，主只回答说你到底啊在不在天国里。所以下面这句话很有意思，主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什么呢，他们当中，然后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啊，来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回答，其实就是最主要这句话，你们若不回转。然后呢，什么叫回转呢？要转怎么回转是怎样呢？回转，他这回转这个字啊，不是啊把手的角度换一下，把脖子啊看一下方向，这里回转是啊另外一个地，在希腊文言的意思是转过身来，不只是脖子换过来，是整个人方向改了。这个转啊是什么呢？有一次有这个，而且这转啊至少是九十度。有一次这里十六章也用过一次，主耶稣啊转过身来斥责，对彼得说，撒旦退我后边去吧。所以这个回转就是那转身。所以主就说啊，今天呢你们现在要关心天国吗？你要先学习一件事，要会转身，要会回转。那这里加个回也很有意思，就是表示呢，我们呢不只转，而且要转回到神的面前，不只要转，而且要转到呢神的话上，不只转，还要转到主的面光中。那下面就告诉我们，什么有三段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回转向小孩子。第一段呢，就主又说啊，凡事啊。下面讲到说，凡是一个小子跌倒的，那倒不如把什么一个大磨石啊拴在他的脖子上啊丢在海里。那下面就说出一段很难懂的话，就是说啊，假如呢你的手或你的脚呢叫你半跌，那你宁可把它砍掉，因为啊你保守两手两脚全的进到永火里，比不上你人家进到永远的生命里。他讲说有几个可以拿掉的，手可以拿掉，脚可以拿掉，眼睛可以瓦掉。哎呀，主讲这段话真难懂，对不对？那其实这一段呢跟回转很有关系。那下面再讲到说啊，你要回转像小孩子吗？那你就要学习啊不轻看。这孩子啊看着小孩子看着看孩人啊都不会轻看的，小孩子中间没有轻看这个东西。然后第三个呢再讲到说啊，之间若是啊你们被得罪，有些不愉快的事，那小孩子会怎么来处理？你是回转成小孩子要怎么处理？所以这里主就说啊，你要回转成小孩子。那原来意思没有说从没有的样子这个词，就是英文就是 as， 就这么一个字，介系词，就是像小孩子，如同小孩子。今天呢、啊、我们不可能再变成小孩子，我们也不可能是小孩子。可是圣经说我们可以像小孩子，怎么像小孩子呢？他是说啊，小孩子有很多面啊，他不是说像小孩子的幼稚， 不是像小孩子的身体的状况，他是说像小孩子，下面那几句是说呢，像小孩子怎样呢？要谦卑。所以第四节就说明什么是像小孩子呢？他说反而他是说到自己谦卑，像这小孩子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然后再接下来就讲一段话，好像不太有关系。那大小下面说要接待，你要接待就接受。好，那有几个字啊，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会知道这些话的宝贵。他第一个就讲到说啊，你啊，你要变成小孩子才能进神的国，就是说你要进到国度的享受里。所以今天呢，主对着门徒讲，你们虽然也撇下所有跟从我，也走了三年了，对不对？将近三年，但是呢，你在不在神的国里，不只是根据你的三年，而是根据你像不像小孩子。你什么时候失去了那些小孩子的特质，或失去小孩子的特性，你就很容易从这个氛围里面出来了，就没办法享受天国里面丰富。那这讲第一个什么叫谦卑呢？他这讲到三件事，就是有些可以取舍的，一个是你的手，一个是脚，一个眼，因为能看到大小，能看到这个人的能力强弱，说根据什么呢？根据第一个，你的手就是你的工作，脚是说出你的行动，眼说出你的眼光。我们判断一个人大，根据什么？他的工作能力强，他的行动能力快，他的眼光看得远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呢，就觉得他大啊。前段时间呢，不是一个产品的一个领导人叫做什么乔布斯啊，对不对？哇，好多人好佩服他。美国人佩服的少，东方人可迷了，因为香港哇，佩服他什么呢？他就是有些眼光比大家强一点，因为大家没想到，大家都会想得到的，可是他就比我们早点想到，早点去，然后呢，他的手又大一点，为什么？他动作快嘛，然后他呢脚也快一点，提早发布什么新产品，哇，那结果呢？所有不管是人民币啊、欧元啊，或是什么美金啊，哇，都到他港币、台币啊，都到他的什么公司里去了。那人就佩服的不得了。人看大小，根据什么？工作，你的手；脚，你的行动；根据你的眼光。可是主说啊，在天国里，你要学习怎样不看这个，因为啊，再过五年后啊。你现在看的什么挨很多挨那个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就是挨这个挨那的，到处当，对不对？ iPhone、iPad 啊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五年后啊，感觉就没有那么挨，就没那么大了。在二十年后啊，就没有人喜欢了。哎，怎么就陈俊伟 Amen 啊？他已经被他悲哀了，对不对？老了。我记得这个2004年，我记得有个姊妹。带一个什么小小的，那叫 i 什么 iPad， 哇！我记得他到哪就带着，哇！那时候我看走到哪，有一次到一个弟兄家里坐着，哇！那个许弟兄的两个儿子眼睛瞪那个，哇！好羡慕，这台湾来的姊妹真牛啊，有这个。然后过了差不多六年后啊，这个姊妹说：“哎，这东西没用了，有没有谁要？”我都不晓该送谁，我说看吧，我看这个虽然是不当年不错啊，现在已经没人要了。他感觉说，我当年花不少钱呢，可是问题啊没用的。你要知道，好多东西很快就过去了，可是人在这当下啊，在那时，在当时最注意就是工作能力怎么样啊。所以李月圆啊，最近刚考完试吧，还没考完了，哎呀，现在正在啊火炉里啊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火炉还小嘞，考完之后看这个好那个不好，看到自己能力高，看到自己能差，那个火煎熬更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问在座这些啊，这个40岁以上弟兄姊妹，对考试成绩完全没感觉的。但是我讲这话不是叫你不认真，是叫你要学习回转向小孩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该尽力，这些学习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怎么不放在心上呢？圣经讲说你要自己谦卑。哎呀，其实这个谦卑，什么叫谦卑呢？这个字啊， 是希腊文用的字很特别。它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？当主出来时，出来主要出基督快要来之前啊，有个先锋叫做施洗约翰。那时候旧约说啊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，然后大小三纲都要怎样？这个铲好像比较猛一点，它是削平，一刀把削平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削平就这个字。谦卑是什么？谦卑就把自己削平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成为小孩子吗？你要削平。我大学毕业有两年了，在军队里面，哎呀，那时候啊，为了培养我们体力和耐力，常常给我们一些啊，这个无，这是什么样？想回头想是无厘头的命令。我今天这个师长走过，说这条路不够直，要把它弄直。然后我们本来就有很多啊这么高的土堆，后面就放了什么呢？战车。我们就要去把它削平。哇，多久呢？感谢赞美主，160个人。一个晚上吃过晚饭才告诉我们，然后没有削平不准睡觉。隔天起来，大家哎，路怎么变宽了？因为它被削平了。削平就是啊，一铲一铲。削平不是讲一句话，削平就走了。那土不会长腿的哈，腿那个堆土没有耳朵，不会一听就走了。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有经过这个。我们就一铲一铲，而且那时候我们的铲子哪有那么大铲子，哪像陈继勇家的那工具那么齐全啊。我们就戴钢盔着装，然后后面就有个配备一个小的铲子，它可以弯成这样当做什么锄头，这样一我转再扭紧就变铲子。那个铲啊都还没有啊这个我就是顶多就像啊我那外孙女脸那么大。这么小，我记得这么还没那么大的，就那么铲，100多人就把它铲走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好吧，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谦卑，就不能铲平嘛？总是觉得不高一点不安全嘛，不高一点总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存在啊。其实降低一点没有什么事啊，在社会啊你要保持那个防线，对不对？但在教会中啊，防线越多啊。我们就越不容易怎样留在国度的享受里。这国度享受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一章那告诉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。其实啊，享受神的同在、神的鼓励、神的安慰、神的供应、神的扶持，好像有主你好像什么答案都过去了。但有时候好像找不到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啊，多的这么堆土不肯铲走。那这在哪呢？可能在我的感情里，可能在我的逻辑里，可能在我的人生判断里，可能是在我对人的想法里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生活中，谁是最大的？就是把自己削平的人。你要得着祝福吗？经历主的祝福落实在你身上，常常就是要削平。在旧约这个，我想主教一讲，其实有些人就懂了。因为在旧约创世纪呢讲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对他说，我要赐福给你，对不对？我要使你怎样的子孙啊，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你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。但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得着呢？主就帮他改名，他本名叫亚伯兰。亚伯兰是崇高的父，尊大的父。然后呢，主在什么时候祝福他呢？他变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变成众人的父，多人的父。弟兄姊妹，哎呀，尤其你们来到北美，若有机会，我建议你们能留在北美，跟主求说，主啊，让我有机会啊，成个家，生个5个孩子。姊妹说，主啊，我孩子啊，不能一个，至少。不能一打也要半打，哎们，我好多人都摇头。你弟兄怎么讲这么恐怖的祝福的话？但是我知道，你孩子多了，这个人啊，度量就大了。人孩子多了，这个人就宽阔了。 哎，请你说阿们啊。这个我每次看到陈炳阳，我就觉得度量比不上他。为什么呢？每次看他带三个孩子啊，我就觉得他永远有一些是我一生学不到的。虽然我家有第三个小孩，那不是儿子，也不是女儿，那是孙子啊，那比不上他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变成多国的父，这个人就是削贫了。当了父亲啊，一定孩子的父亲非削贫不可。儿童期不削贫，青少年期你也要削贫，不削贫他脚会踩到你头上，叫你非贫不可。请你们说阿们啊。哎呀，那当然李彦，你说那这还离我还远还远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现在在教会中，若是主的怜悯，你要削贫，学学啊，去代代婴幼儿。不敢说阿们啊。你看他现在心不甘情不愿的，脖子点头两下啊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像希望你下次是心甘情愿。你们，哎呀，弟兄姊妹，你儿女多，你这个就贫了。一贫的时候，其实并不表示你损失，其实那时候你的祝福，你的生命就流通出去了。所以主说啊，叫自己削贫，然后呢，削贫到什么地步呢？要身段低到像什么小孩子。削贫用什么呢？削贫我的工作能力，不要用工作能力来衡量彼此；削贫我的行动能力，不要用行动能力来看待对方。要削贫什么？要削贫我的眼光，不要想这个眼光不行。教会生活中什么时候把这带进来，这就失去什么家的味道。任何家庭在一起，不能讲工作的，不能讲能力的，不能讲行动，不能讲眼光，讲的这一家人不要吃饭的。为什么年夜饭那么开心呢？大家在一起哈利路亚，全部都消平了。怎么不阿们啊？一起都上桌了，阿们，一起都吃饭了，为什么年夜饭那么快呢？大家都消平了嘛。绝对没有妈妈说，哎，我煮那么多，你今天李斐来，你煮几道菜？没煮菜，你只能吃这一口。李斐来，你去年的能力不行，今年呐、啊，前年可以吃两只鸡腿，今年只能吃一口鸡肉，那这个家就没了，对不对？那刘涛哪天回家回大连，大连的海鲜好吃啊？不过你吃不吃啊？不吃啊。哎呀，这住在大连对海鲜过敏的人是最悲哀的人。那应该像啊，像岳玉刚啊，像我这爱吃的，我们去就很痛快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弟兄姊妹，你在家里在饭桌上，像年夜饭为什么那么温馨？不讲工作，不讲能力，不讲眼光，那时候手脚都剁掉了，眼睛挖掉了，好像没有手没有脚，不看这个，大家欢欢乐的。一起享受家的温馨。弟兄姊妹，天国的实际就是大家回到主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感谢主，我们每周有一个机会一同来擘饼。哎呀，在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就是不看这个了， Amen， 就看主。好，那这一段呢告诉我们要放谦卑削贫，然后再来呢就是啊，叫我们其实是怎样呢？当我们削贫的时候，我们对每个圣徒，对每个弟兄姊妹，就有种眼光会增赏。就从第十节开始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。然后呢，这告诉我们，是这小子啊，不简单。这个小子，这个原文是跟那个什么呢？跟那个小孩子不一样。那、这个他在希腊文等同的字就是 list， 就是怎么讲？就是，看不上的 ，at least 那个 list， 就是完是同样字，就是啊，你不要看见了、啊，不要轻看小子里的一个，这个小子这个字啊，原文就是啊最小的，最看不上眼的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在一个家里面，最看不上眼是大家最注意的，最弱的是大家最关切的，牵动大家的心的。 所以主在这里就说，你回转向小孩子吗？你在教会生活中要蒙福吗？回转向小孩子，第一个就不看什么工作，不讲能力，不怎样呢？不再用眼光来比个人的高下，而且我们来在一起注意什么呢？哎呀，珍惜每一个。他说，再小的，我们再看不上的那位弟兄或那位姊妹，他们有讲及了，他们在是怎样？是在父的面前，他跟你我一样，同有一位父神，而且他们这个父神啊，是一位怎样全知全有、全丰全足的神，他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呢，只要是神的儿女，哎呀，他是长在一个富有的家里。什么叫富有家呢？我记得啊，以前呢、啊，这个看到一个家真富有，为什么呢？他家每生下一个孩子，家里立刻多两个佣人，一个是喂奶的，一个是啊打扫的，所以他们家有这个家庭呢、啊，有一段呢、啊、时间呢、啊，这个家人大概就是六个，请的那个工人呢、啊、九个，为什么？丰富，哎，你要告诉。那这里是讲到说啊，你不要小看了、啊、你看这个小子不起眼，他是说啊，他们的使者常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，是说出他们地位是在父面前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使者，每个人都在有丰富的家中，而且呢，他也就是啊属于啊主的产业。哎呀，主说啊，一个牧人啊，看了99只羊，他不会说这个迷失了就淘汰掉，所有牧人呢、啊、不会把羊淘汰掉，他一定要尽所能的把羊怎样找回来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若回转向小孩子，我们在教会中就会不轻看，是尊重每一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教会中，你不要，我们要学会不轻看自己，但也不要轻看你我们的同伴。只要有人蒙恩得救，都在父的眼中都是宝贵的。不会说我有使者他没使者，都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仆人来服侍，每个人都在这个家中。若是他今天情形很糟糕的，光景不对的，但是呢，神不会把他淘汰掉，神是怎样会怎样呢？差遣他的使者把他找回来，或是像牧人一样亲自把他寻找回家。所以第十四节我非常喜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第十四节。来，你们在
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失
上一个。 Amen。 父的心是不愿意失上，不愿意失上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有的很多东西可以丢，但是呢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没有一个父母亲会丢孩子的，是不是？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记得，在零八年那个四川呢有个大地震，一个母亲呢，她命都可以丢掉，孩子不让她丢，要让孩子活下去。今天父的心也是一样，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人失丧。然后再来呢，那有人说这个迷失的羊啊，他跑掉了。那主也曾知道我们的想法，所以下面句那一段话就讲到说什么弟兄，叫弟兄得罪你，因为啊，我们会这样解释说，主啊，他跑掉离开家，那是他跟你有难处，那只要他跟我有难处怎么办？他得罪我，那主就说啊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学着怎么样呢？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哇，这段话是一段了不起的话，也是很重要的话，也是很多神的儿女常常忽略做不来的话。因为有时候啊，这个人社会中常这样，彼此得罪啊并不知道，但是呢常常啊，比方说这个，哎呀，我这个我冯一舟啊得罪了我，不过冯一舟这种人不会得罪人的，他都不讲话，怎么会得罪人呢？啊，假如冯一舟啊，刚我讲这句话就很得罪他，你为什么不讲话？只是我不想跟老人讲话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，那哪一天呢？哎，被得罪了，弟兄姊妹，社会中常这样， 这个啊，这个 A 得罪 B， 然后呢 ，A 还不知道 ，C、D、E、F、G 一大堆人知道，然后话传回来啊，我得罪他，然后更可怕的是什么 ？B， 他就觉得啊，说完之后大家都应该知道，你怎么还不知道？你怎么还没来跟我说对不起？就等着用什么舆论来解决问题。哎呀，人跟人之间很容易这样，但是主说你在社会中怎么过，那是社会的事，教会中在神的国度里，教会是有神的地方，主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，把我们从迷失里救出来，就不要把我们救到哪里，救到神的原则里，救到单纯里。小孩子很简单啊，小孩子很简单啊，肚子饿啊就赶快，不会说话就哭嘛。阿爸阿们啊，只要个小孩出生下来他肚子饿他做什么，就哭嘛，就立刻反应嘛，他才没有包装呢。哪个小孩出生的他还有他什么，他这个尿布整个湿了，对不对？他不舒服他也哭啊。阿爸阿们啊，他不会说我看我过两天后再哭，他不会，他立刻反应。那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之间有什么问题，你要和当事人直接反映，不要间接绕来绕去，否则就产生不必要的搅扰。今天社会是因为这样才产生难处，那教会中人为什么会难处呢？不是我没有神，不是没有生命，是有些事你不愉快就要说出来。但是假如你觉得这话不健康，你就不该说。所以这里是说，主是说你就指出他，那你他什么要指出他错了，是他得罪你。有时候弟兄姊妹，这里句话很好，十五节，请你读第一句，十五节。好，就这句话，倘若，因为有时候你不愉快，并不是你得罪你，不是别人得罪你，是你闯了祸，别人对你说直话。今天好多事啊，尤其今天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啊。有时他为什么讲倘若，不一定是，有些时候你不愉快不是我得罪的，不是别人得罪，有时候是你得罪的人，但是你没感觉，那别人反应了，那你说他怎么对我那么凶，那你就问嘛，到底怎么回事。哎，有些事要交通啊。哎，那我讲别人嘛都会伤到人，讲自己好了。我这个播这个有的人都听好多遍，就是我跟我姊妹啊，这个开始进入啊，这个交往进入状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次欢欢乐乐去吃饭，结果呢，点完菜啊，我就啊做一件啊，觉得很了不起的事，我夹菜给他。可是啊，我当我拿起筷子的时候，看他脸色就不对了，放他碗里脸色没改善，两个人在脸色不好看，那餐饭呢、啊、就只是凭着信心阿们吃完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我姊妹隔天就打电话，她就问我说：“哎，你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怎么夹菜的时候，先第一个筷子夹到你的碗里呢？”我想，哎呦，我已经夹菜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家小孩多啊，吃饭是一大桌。我妈妈菜端上来啊，那所以你我夹给你，你夹给我，赶快吃完了、啊、下桌了。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那时候是六个，八个人坐一桌，还有谁你夹给我，我夹给你啊。所以啊，我帮人夹菜啊，那都表示啊是什么时候呢？很尊重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天我觉得我夹菜，为一个啊，希望他将来啊做我妻子的。爱卓姊妹夹菜给他，我觉得我已经够不简单了，没想到啊，哎呀，那我觉得到底怎么回事，那我姊妹就觉得，那后来我等到结了婚了、啊、跟我岳家处得多才知道，哎呦，他们家很简单嘛，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四个人，哎呀，吃饭了、啊、我那时候都觉得没吃饭前都先做好功课，提醒自己要注意，要帮人夹菜，要帮人递东西。我岳母吃完汤说：“哎，建熙啊，你帮我夹块肉好不好？”啊，每个人都负责把前面夹给对方。 结果呢也很不幸，夹有点成习惯了。哎呀，有天年三十回家吃饭，一夹菜我妈就瞪着我，你干嘛？哎呀，说一说弟兄姊妹，其实很多得罪的事都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嘛。哎呀，夹菜夹来夹去都一样吃到肚子里嘛。哎呀，当然后来孩子有了，我就不需要先夹菜，我怎么赶快先夹给孩子先喂饱再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倘若弟兄得罪你，说到这个你要知道，很多得罪的事都是很主观的，不一定有那个事实，不一定有那个存心。但弟兄姊妹，社会中常就在用什么，用放大镜显微镜把一件事一直扩大一直扩大，就造成很多裂痕不必要的问题。教会中呢就觉得我们也不要放大镜，我们也不要显微镜，我们就只要看主，只要听他，听这位神的爱子，他说工作只有目的要建造他的教会啊。所以主就说，他真的有问题你告诉他，他愿不听再找个人。为什么要再找个人？因为有些事再找一个人问一下就没事了啊。最近呢、啊、有一对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在处理他们的终身大事啊。处理过程中啊常常就打电话来，就吵起架来了。哎呀，常常没多久又彼此认，感谢主，后来彼此认罪。因为有时候啊，这个姊妹级啊，哇，那真是姊妹级，真是撑起半边天啊。不止啊，这担自己的心啊，甚至把自己半边天好牢牢的抓住，还帮啊这个将来的弟兄半边天都抓过来一起管。那弟兄说：“哎呦，我没有天呐、啊！”常有的事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好在教会中真好，很多弟兄姊妹都说的话不准，不一定是准确，不一定眼光对，但大家都是很坦诚的。感谢主，那个姊妹最近说：“哎呀，感谢主，李弟兄，这回不用找你了。”他为什么？我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回去啊，碰到个年长姊妹，心里不愉快，就哇哇倒出来，还没讲完，那姊妹就像主耶稣打断彼得的话一样，骂他说：“你又胡闹了。”他说这么啊，他说一讲我这才醒过来，我刚闹那么多情绪干嘛？你们，所以呢，下面就说啊，你觉得别人有错吗？找个旁边弟兄听一听，有时候没事啊，有时候真的没事啊。Amen。哎呀，你要知道现在啊，在中国生活真丰富啊，因为从两个人在一个时间的同在一个时间和空间，彼此交往，彼此交通，彼此谈事，但是脑袋的观念差好远，一个在新疆，一个在海南岛。啊，尤其在冬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啊可能在海南岛的沙滩三亚，有一个可能在黑龙江的哈尔滨，在冰雕旁边，不同的温度在一起沟通不容易啊。但感谢主，今天在教会中你要学习，但是你换一个人来看就简单的。所以他就说，哪个人亏欠你，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打抱不平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哪天呢、啊、我就跟他这个李院讲说，我儿子最近不太听话。李院就说，就跑出来，李佩兰，基于我们两个同姓，一我们姓主，二我们姓李，我都爱你说真话，你怎么对你爸爸这样？那这个话，这个祸就闯大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要打抱不平，因为只有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嘛。还有你问他得罪了没有，有时候常问得罪了没有，根本没那个事。哎呀，我弟兄姊妹，有一次在一个有在服侍个教会，有一天啊看到几个姊妹天天不高兴。后来啊我也不晓什么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天天亲近主，怎么每次聚会的时候这个脸都不太开。后来发现原来是这样，他觉得有一个青年姊妹看不起他们，因为那青年姊妹啊是在美国啊读个学位回去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年轻姊妹原来啊她财务上发生了一个困难的。那有另外有一个姊妹啊也是啊文化比较高一点，觉得姊妹啊她这样困难怎么办呢？她就工作无心，结果呢就被 lay off， 房子贷款付不出去。银行要查封他的房子，他整个活不下去了。就有个姊妹就陪他怎样呢？说那找好了，找上我们的会所啊，找地方我陪你啊。我觉得不陪你，我想学英文，你就带我啊读英文圣经。其实姊妹就等于扶着他， 借着怎样，他读圣经，心能够怎样从这些压力中出来。而借着读圣经，两个人也得着主。结果因为时间很紧急，几个年长一点姊妹就觉得怎么搞的，他们怎么这段时间突然跑到房子里面，天天那么读英文，读那么高兴，他们大概读什么特别东西，看我们不起，看我们就老太太啊，没文化。哇，事情闹多久？哎呦天哪，一个月。那这段时间我常常在外头跑，等我回去有一次一看，再问一下那个姊妹，你记那这个老姊妹呢，闷了气，也觉得不敢面对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问老那个年轻姊妹，最近你们读英文为什么要在这读，问一下就好了嘛。他也不问，就回去跟弟兄讲，这老弟兄又跟他孩子讲，孩子绕圈到我这里，就一起好几天，围了我几个人跟我讲说，某某姊妹是教会的难处。我说好，你不要讲，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。我就去，后来我就问他姊妹说最近怎么样，那姊妹说哎呀，最近很有主同在，有这么一个姊妹，本来就不稳定，现在比较稳定了。我说怎么事了？他说他因为公司啊现在不行了，所以啊那个贸易公司啊几笔生意没做好就垮了，垮就没有钱付贷款，就等等什么为难，我现在陪他读圣经帮助他。哦，那时候他又说我陪他读圣经又要让他保持他的尊严，所以我说你帮我补一补英文好不好，我很忙，用早上。哎呀，很甜美的事。后来啊怎么做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也没把大家叫来骂一顿，我就后来就去陪着，就花点时间把时间挪开，跟那老年长的弟兄姊妹一起早上读经祷告。后来我就问他说，某个姊妹最近有难处你们知不知道啊，那姊妹说我看好得很，难道难处啊。我说他最近职业没了，房子贷款没了，再到月底呢房子就被银行封起来了。哇，那姊妹就急了，那我说那怎么办，我们都不晓得。我说是啊，所以某某姊妹怎么陪他。好，那天我们说好结束，我就说我们一起为这姊妹祷告。好了，事情过去了，回到圣经。尤其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学单纯，我们怎么单纯呢？不是我来叫别人单纯，回到主的话上。什么时候回不到主的话上，就表示我已经复杂了。什么时候回不到主的话上，就表示我有很多东西要削平的。一个削平的人就好像美国没有围墙，没有这里很舒服，就一来这里没有围墙，什么都看得起，一看一片片草地，人是开放的。你想想看，只要这里每个草地上弄个矮墙，你距离就拉开了。美国这里好处就是开的，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也是开的。什么时候有墙，不是别人记得，你不要去搭起那堵墙，要学习，若有墙要学习怎样削平。好，那既然讲削平，主就带进一件事，我们就能够怎样同心合意。哎呀，主在这讲的就告诉门徒说，天国不是注意，你要到天国里面不要注意大小，要注意什么呢？不是注意大，不是注意小，要注意什么？你有没有属天的成分？这国度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所以在这里，在属天里面没有工作大小，在属天领域没有行动快慢，在属天领域没有眼光的长远或高明或是平凡。在属天里面只有一件事，我们都要在父面前享受这位父给，享受父在父面前享受父的供应，享受父给我们的生命和性情，享受主的同在。那在过程中要学会一件事，学习坦诚。谦卑跟坦诚常常是连在一起的，坦诚的人容易谦卑，谦卑的人容易坦诚。那下面就讲到我们在里面就主就随就借说到这句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里为什么再讲一遍呢？这里在十六章主讲过一遍，主对彼得说，你捆绑天上也捆绑，你释放天上也释放。主在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主说，主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捆绑或释放权柄不是只给彼得，捆绑和释放权柄是给教会，要没有人特别，在国度里面都一样。那这个谁来执行呢？不是看谁的，现在不是我给谁的问题，是你们的问题。不是我给不给的问题，我已经给了教会，因为主说得很清楚，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建造的教会，但是教会能不能执行呢？是看教会中愿不愿意，教会中每一个儿女都有责任，看每一个人是不是愿意回转向小孩子，是不是愿意削平跟大家站在一起。那这里站在一起结果是什么？叫同心合意。这个同心合意是什么呢？在圣经中这个同心合意不是一字画一的动作，这里同心合意是说啊，像曲调张的和谐，所以有的地方翻成和谐一致，就像一个大的交响乐团有各样不同的乐器，大家一起来演奏怎样呢？这个曲子有时候是钢琴，有时候是什么小提琴，有时候是什么大管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笛子，它有时候是大家都吹，有时候有些是要停一停休息休息，但是大家在这里吹或不吹，大家在发声是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一个同样的曲子。教会中要来捆绑吗？教会中要来释放吗？要根据我们要看见同个曲子，这曲子不是印在纸上，这曲子是在神的心里，所以我们要同心合意。是同谁的心？同主的心。合谁的意呢？合主的意。当教会中有人同心合意，弟兄姊妹不得了。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就看见教会在那捆绑的时候，哇，那些逼迫教会的权势就被捆绑。教会在那释放的时候，彼得就从怎样呢？死囚的牢里面得释放。照样今天我们发觉教会能不能执行捆绑，能不能在这里释放呢？不是主有没有把权柄给我们，主在将近两千年前已经给我们了。那今天就是教会要起来怎样执行呢？弟兄姊妹要祷告，要来在一起祷告，这里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所以教会中不只要祷告就会祷告，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来在一起祷告。所以我鼓励姊妹们，你们都是以往周五有祷告，真的要珍惜这个祷告。那这里为什么呢？讲到捆绑和释放，捆绑就是把些分，捆绑就是啊，把什么呢？把人啊绑起来，叫不能行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发觉好多不该动的在教会中动，在教中来搅扰，那你这时候就要怎样？叫捆绑。那有些需要释放，释放是什么呢？释放这个字啊，是用在什么？用在几方面？一个是什么？有的地方解开，就像啊，驴子被拴在什么这个桩上，把它解开，就是这个字。它也用在什么时候呢？用在啊，这个有的人呐、啊，被一个契约绑住，对不对？那主就怎样叫他怎样释放，就把这约呢毁掉。那这里释放呢，不只是把怎样呢，把一些绳子解开或套在你身上的东西拿掉。还有个地方是说啊，把一个整体啊把它摧毁，就像圣经有一处用这个字，就路加说啊，船啊碰到礁石就怎样，他说他叫做断裂，其实就这个字。那这个用在今天非常的实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啊你会觉得有些人应该要得着主，但总有个绳子绑在他身上，劝也没用，讲也没用，该受尽不受尽，该爱主不爱主，主啊怎么办？弟兄姊妹为他祷告。还有有些人身上有个东西老是脱不掉，哎，有些人呢、啊、有些恶习，哎们，有的人这个、啊、当我们在座这也不多，到国内看真是有的家人真惨啊，哎呀，那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权柄，祷告可以拴住他的东西解开，压在身上的包袱可以这样挪开。有时候我们走路走一走，就一个东西挡在前面，走不过去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叫同心和祷告，这东西可以挪开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说啊，那我们要在这里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。所以这段时间，求主得着我们，愿起来同心合一的祷告。好，那在下面这里就当祷告的时候啊，要同心合一，要持守同心合一，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祷告祷告，想到有些人会得罪我。为什么圣经这里又拉进来一个例子？主在讲到同心合一祷告最高的圣经中，那时彼得跑来了，可能钓完鱼啦，钱也还啦， 洗洗手来看，哇，你们在我不在的时候在我背后告状，刚好前面没听，后面听到主说啊三次，所以他就很大方跟主说，主啊，弟兄饶恕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得罪我，我饶恕他七次好不好？哎呀，主啊，就觉得彼得刚才去钓鱼比较辛苦了，需要特别补课成全，主就对他说啊，就说段例子，说啊有个仆人，不是呢欠主人多少的债呢？哇，你读这数字，这是圣经中啊主耶稣讲最大的数字，就在这里，多少银子啊？1000万银。那后面再有一个人，他说啊，主就赦免了。那我们在下面有另外一个，有一个仆人之间欠多少呢？他这里说10两银子。大概1两银子啊是什么呢？就是啊100个银币。10两银子，有人说是1000个银币，有人说100个银币。好，不管是100银币或者就罗马铜板，那100个银币的话就算最低啦。当时早期罗马帝国一个银币就是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用，换句话说，这个人欠仆人欠他可能是3个月，也可能是什么呢？3年，将近3年的工资。那当然这钱不容易啊，当农仆挣个钱很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抓着他不放。可是啊，说这个仆人欠主人多少呢？1000万。一个奴仆在那个时候，1000万就是他一辈子还不了的，一辈子还不清的，做再大生也不可能还清的。这说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要同心合意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有人是欠你的，得罪过我的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常不知不觉啊就被得罪，也常不知不觉得罪人，那都会有。但这时候要学会一件事，哎们，要看。我们都是奴仆，我们到主面前，主都释放了我们，我们有什么不能释放呢？主都不要求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立场在要求人呢？ Amen。 所以在教会生活中，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持守是要从心里饶恕。所以最后结束说，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将待你们。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，就是说啊，最黑，就讲到这，就根据这里来说，有个谚语说啊，最黑暗的囚牢就不饶恕人的地方。你要知道，我看到谁都不饶恕，我这个人到处都没有朋友，我到处就防备人。但弟兄姊妹，教会中主是饶恕的。为什么父母孩子跟孩子，孩子跟父母亲说个 sorry 或者说对不起，父母亲就开心了？其实父母亲根本不是要他那句话，其实父母亲心里早就饶恕了，爷奶对孙子啊早就饶恕了。孩子说那句话根本不是因为他说这句话得着赦免，是因为父母亲心早就饶恕了。所以我们同心合意就要往前，要学习住在主的心肠里。那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愿意把自己所有的消品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把所有的放下，但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主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建造教会的主。主的建造是什么呢？主的建造不是主这个活动帮摆在一起，主的建造就叫我们从借着他的供应，借他的加强，借他的扶持，借他的说话，让我们里面可以饶恕弟兄。一个饶恕的人事情是不放在心上的，所以求主得着我们，让我们在各地，今后无论在哪里，都能够成为一般让主怎样呢得着荣耀的人，让主的权柄在地上能够得着执行。主在哪里，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捆绑，主无论在哪里都可以释放。但主的捆绑和释放来自哪里呢？来自于小孩子。主的捆绑释放来自于彼此的饶恕，主的捆绑释放来自于我们的同心合意。求主得着我们， Amen。 因为我们都在主面前蒙恩，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回转，求你使我能够像小孩子， Amen。 我们一起闭上眼睛向主祷告说这句话，主啊，求你使我回转，主啊，求你使我 主啊，求你使我像小孩子。主啊，求你
使我像小孩子。
Amen。 好，我们一起再说一遍，连着说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回转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像小孩子。 Amen。 Amen。 愿主得着我们。 Amen。
Amen。 好，我们还是一同祷告。 Amen。 主，谢谢你早晨在你已过所说过的话上再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把一个过教会生活蒙福的秘诀赐给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真是回转向小孩子。谢谢你把谦卑的心智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让自己谦卑。主啊，也叫我们不轻看最微小的一个，也叫我们在弟兄相处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从心里的赦免，好带进你同心合意的祝福。主啊，愿这些话赐给你的教会，在我们实行教会的生活里，叫我们因着这样的实行成为一个蒙恩的教会。祝福在座的每一位，奉你的名祷告。 Amen。